成主舍悲根。我们先一同翻开经文，我们一同读马可福音第八章27到38节。马可福音第八章27到38节，在那里我们先一同读一遍。马可福音第八章27节，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，在路上问门徒说，人说我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。又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。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耶稣明明地说这话，彼得就拉着他劝他。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，就责备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上吊生命；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就是挣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，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我们请上帝的仆人为我们证道。
弟兄姐妹们早安。我们刚已经把我们要读的经讲解的经文读了两遍了啊，如果包括马太福音呢，那我们读了还不止两遍。在这里面谈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，就是跟从主，是主的门徒。到底什么样的人是主的门徒呢？你说我有信仰的宣告，我一定是主的门徒吗？在这边就给我们有一个很鲜明的例子，就显明在我们主所讲的这些话语里面。他说，人说我是谁？这里面有两个问题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那这个是舆论上面，这是在大家的这种口耳相传当中啊，所传讲的那一位大卫的子孙，他到底是谁？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，他是怎么样的身份？那这个都还其次，更重要的是，那你们说我是谁？所以你看，主耶稣其实啊，他在他的这种问答的过程当中，已经一步一步在暗示，在明说，在告诉我们什么样是主的门徒。所以别人说的不算，那你们呢？我们自己怎么样来认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？就他们的回答由彼得的口做一个代表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这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里面所记录下来的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那这个是我们所大家都背诵啊，都这个遵从的信仰的宣告。其实如果我们把使徒信经我们摆开来，这就是使徒信经里面的第二段，一个很重要的一段。第一个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第二段就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的儿子，是不是？那这是一个信仰的宣告。那你看这个信仰的宣告，就说明有这样子宣读遵守持守住这个信仰宣告的 就是主的门徒吗？你知道在这个时代啊，特别是过去这几年，因为刚好是2009年1509到2009、这个约翰加尔文降生500周年，所以有一个很大的过去这半个多世纪来啊，一直有一种复兴，信仰上的复兴，能够回到改革中里面，能够回到改教家他们原初持守住所奠定下来的这个信仰，能够把信仰归正回来。所以普遍在各处的教会里面，在各地的信徒当中啊，这是一个复兴。那么最近你也可以看得到有好多的书籍出版，里面谈到的是什么？里面谈到的就是 confessional Christian， confessional faith，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重新把过去那些信仰的宣告的这些内容啊，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忘掉了，我们搁置在旁边了。就好像你如果去问长老教会的一些信徒，各地的，不单单是新加坡，你问他说五个唯独是什么，他们很可能瞠目了，不知所云的。原来的五个唯独，我们说唯独圣经，这唯独信心，唯独基督，唯独恩典，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，这个 five solas， 这原来是改革中信仰的五大支柱啊。但是有很多经过了这个岁月的这种好像冲刷啊磨洗，大家都淡忘掉了。我们有好多啊的这种所谓的信仰的宣告，西门斯的信仰的宣告，有好多教理问答，海德堡的教理问答，有 Belgic 的这种 confession， 这些呢慢慢都忘掉了。那么在这个时代呢，有一个复兴，好多的书，好多的基督徒，他们的一种在他们自己的 blog 里面，在他们的这个脸书上面，他们强调我们要重新回到这里，这是好的。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能够真正浓缩，用很扼要、很简短，但是很准确的词句能够表达出来，来宣告我们的信仰。但是啊，主耶稣这边让我们看，你有正确的信仰宣告，在这个基础上面，你还要有什么？你还要真正认识到这一位我们承认是基督、是上帝的儿子的这一位，他来，他要为我们成就什么？是做什么？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们常常啊，我们听过有人传一位什么？传一位大能的救主，大能的主，传一位会医治的主，传一位行神迹的主，传一位能够供应使我们得丰盛、使我们顺利的主啊，个人都传各样各样的。但是圣经里面保罗他怎么说？他说我只知道一件，就是基督钉他钉十字架，他所传的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从这里面呢，就好像那个暮鼓晨钟敲响，在这个时代里面要叫信徒们能够重新能够被提醒，重新发聋正会，能够回到真正的正途来，有信仰的宣告好吗？好，这是初阶，这是第一步。你要真正在这个信仰的宣告上面，你来认识你所信的这一位还是那一位要为我们死，是那一位要为罪人上十字架的这一位基督。所以基督他听了这一句话之后，他就开始跟门徒们讲，他说人子必须上耶路撒冷去。这一个必须很特别的，圣经上面有几个地方啊，你感觉起来好像刻意用这个必须，他要强调一个 emphatic saying， 一个加强语气的，这个语气要加强加重的来提醒，是人子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祭司长、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被杀害，他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有了信仰的宣告啊，这很可能还只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，停留在我们的悟性里面，停留在我们的 口里面，是不是能够真正认识到你所承认的这一位主是要受苦、要受死、要牺牲，是那一位钉十字架的主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。这个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，要不然我们就只能呢、啊，我们有了信仰宣告之后，可能我们就只盼望的是那位荣耀的主，我们在他的荣耀里面有份。盼望的是那位大能的主，他能够医治我们，我们也能够得着他的医治。盼望这一位是行神迹的主，盼望这一位是奇妙的主。你说这些东西有错吗？都包含在我们的主的身份里面，但是都好像没有真正抓到那个核心。所以我们真耶稣基督这个一步一步带领了，就告诉门徒，不是人说，你如果人云亦云，离是我的门徒很远很远。那你们说了之后，说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那开始了，你还要认识我是怎么样的一位主，到这世上来是必须上耶路撒冷，是必须受害，是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。所以耶稣基督告诉门徒们，你要成为我的门徒，你要跟从我，那你要先认识你所跟从的主是那位受苦受死要从死里面复活的主啊，一步一步带领。那你马上就看出来啊，人的回应是什么。你有信仰的宣告吗？就是讲出来那个信仰宣告的彼得，马上他就有一个回应。我相信我们这边不是，上一次我也提了，我们不是啊，好像来嘲讽彼得，因为如果是我们站在耶稣的身旁，听到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彼得还只是动口，我们可能动手了，我们可能马上去把耶稣给拉住，说主啊，万万不可，你不要往那边走，我们一起到别的地方去。彼得他就动口，他说主啊，这事万万不能临到你的身上。这多爱呀，这里面表达出对主的关怀，对主的这种要保护，要拥护自己跟从的主，怎么可能让我们的主要上耶路撒冷，要受凌辱，要受迫害，要被杀，怎么可以？就这是万万不能临到你的身上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听到，如果不了解上帝的计划、上帝的旨意，不了解他的作为，我们可能都用同样的一个态度、一个方式来回应。这里面就告诉我们，这里面有两种意思，我们的华文圣经就是翻译成意思，是一个是上帝的意思，一个是出于人的意思，一个是神意，一个是人意。人的意思想，这个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弥赛亚，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基督，应当是要坐在宝座上的，应当是要把上帝的国度带到人间的吗？应当是一位得胜的。所以人很难看到得胜的前面有考验、有苦难、有征战，而后才进入到荣耀里。所以我们容易看到荣耀，但是容易忽略掉到达荣耀、进入荣耀的那个过程啊。这里面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提醒。所以耶稣基督对彼得的回应是什么？他把彼得拉到旁边来，向着门徒们来讲。我们的马可福音是这样写法的，马可福音他是转过来看着门徒来责备彼得，因为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要让每一个人能够明白，要让每一个人，因为这里面的问题啊，不是单单在彼得身上，彼得这么样的大的使徒，他都按照体贴他自己的意思，结果讲出来是完全与上帝的计划、上帝的旨意相悖的，那更何况 其他的这些门徒，更何况以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自己呢，都可能步上彼得的后尘，都可能体贴自己的意思。所以这里面讲了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体贴自己的意思，一个是体贴上帝的意思。我们上次讲了这个体贴这个字眼，其实我们已经读过很多了。这个体贴的字眼呢，就是你所关心的，你所在乎的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的这个体贴啊，其实我们的华文字这个体贴很传神的，因为它是那种啊，又有那个意思，又有那个形象，体贴住啊。你看对那个人多体贴，你看多关心他，多呵护他，多在乎他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这里讲，人只关心自己的意思，凭着自己的意思定，认为这是好，这是对，那个不好，那个不对，而就把自己的意思凌驾在上帝真正所命定、所要预备、所要成就的事情上。所以在这边就看得出有两种，换句话讲，你要能够真正成为主的门徒，你要有自己的韧性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信仰的告白，我们有了信仰的告白，那不能够只停留在我们的口里面，在我们的脑海，在我们的悟性里面，还要真正进入到我们的心灵里面，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认识我们所跟随的主是那一位要为罪人受苦受死，要从死里面复活的主。那面对这样子好像两条路一样，我们要体贴什么？就这边又给我们另外一层，你要体贴上帝的意思，你要在乎上帝的意思，你要关切上帝的意思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我们一旦有了信仰的宣告，我们一旦我们说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是那一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，也像使徒保罗一样，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那我们就应当要实践出来，我们就应当要行得出来。而那个在行的时候，你马上就面对到了这前面这两条路，你要照你的意思来呢，是你关心你自己的，还是你在乎你看重上帝的意思？所以这里面马上到了另外一个关头来了。这个字眼其实在圣经里面多次使用，特别是啊，这个体贴这个字眼特别是用在腓立比书里面。在腓立比书我们去年的主日学讲座里面已经提到过这样子一点。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了，我们要对主的认识，我们对主的认识要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啊？一步一步引导我们能够越来越接近那真正的核心。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向着众人，向着门徒，他就讲了这一段话，也是我们今天我们要继续讲的这个重点。他这边讲什么？说若有人啊，第三十四节，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四节，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，叫众人和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里面呢，一前一后有两个跟从，上次我讲了这两个跟从啊，是两个不同的字眼，在原文里面两个不同的字眼。而且这个跟从原来讲啊，其实就是 come behind follow， 一个很普通的字眼，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，其实我们常常用到这个字眼的啊。你要找一个地方，别人告诉你你要 follow 这个 sign 啊，或者是你开车，大家一块结伴出去到一个目的地去，好，你不认得路，前面的人认得，那我们就 come behind， 这个跟着他的车子来，一起往我们的目的地进发。就这个字眼是一个很普通的字眼， 我上次也讲了，就是这个说 speak spoken 这个字眼也是很普通的字眼，圣经里面到处都用到，你说我说他说啊，神说鬼说一大堆。那真正这个字眼最重要的时候，就是看他跟着谁来用。主耶稣对门徒们对众人讲，要跟从我，那这个字眼就它的分量就不言而喻了。我们一读读到这边说要跟从我就当，所以这里面啊，他告诉门徒们，我有一个必须，我到世上来，我是为了要成就救恩的，是必须为众人尝死味的，是必须把自己给舍了做多人的赎价，是必须受苦受死被挂在木头上的，能够为众人在律法底下的人，把我们在律法的咒诅底下能够赎出来的。那你们呢，要跟从我的，你们也有一个必须。什么必须？你们应当舍己，你们应当背十字架，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这里面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，越来越真正到了核心的了。所以不是人云亦云，是你自己，你自己的信仰的告白。你信仰告白之后，你要真正能够你认识你的告白，信仰告白不是纯字句纯知识一个别人传授给你的，而是你要真正你要认识到你所宣告的这位主他的真正的身份，而后马上你就面临到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上帝的意思，一个是你的意思，一个是上帝的路，一个是我们的路，那你体现哪一个？然后这边要有我们的实际的行动了，所以一步一步到了核心的地步。这里面当然除了行动之外也有意志，意志与行动其实合在一起的，我们立志我们行事都是出于他，这个腓立比书里面的保罗用的字眼，我们立志我们行事，所以有我们的意志的这个层面，有我们的行动实践的层面，这两个都是上帝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心里面运行，叫我们立志行事啊，都是出于他，好叫他自己所喜悦的事能够成全。那这里他就告诉我们，这边我把它浓缩变成三个字，一个是舍，舍己，一个是背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再过来是跟从主，跟从我。所以这里面我们用这三个字眼呢，三个这个动词的字眼呢，来把它概括，来把它整个好像提纲挈领一样，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记忆。这里我们要问了，那这里面所讲的什么是舍己啊？舍己什么是背自己的十字架，什么叫做来跟从主呢？到底跟从主有什么样的这种真正的生活，我们的言谈举止里面能够跟来印证来表现出来的。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我们来看，舍己啊，舍掉放下的意思，舍己就是我把我的自己的意思愿意放下来，让我的意思，让我自己 的心意呢能够受到约束，受到节制。从他另外一边来讲，就是我的意思能够顺从，顺从一个更高的意思，这叫舍己。如果我坚持都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，那我就不会愿意顺从了，我里面我就没有那种服从的意愿了，我就不可能听从主所给我的吩咐了。所以这个舍己啊，其实按照主斥责彼得的话来看呢，这个意思就是呢要体贴上帝的意思，不要体贴我们自己的意思。我们如果体贴我自己的意思，怎么谈得上舍己呢？啊，这个舍己的意思啊，在主耶稣的身上就有一个很明确的表现。 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他的祷告，他说啊，主若是可行，这个杯从你把它撤走，拿走，挪开。底下他讲什么？但是呢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你体贴上帝的意思吗？你体贴父上帝的意思，那你就不会去体贴你自己的意思，你就把自己给放下来了。舍己就是把自己放下来，让我们的自己的意思，我们自己要做的那个选择受到约束，受到节制。所以从正面上面来讲，就是我愿意顺从了，我愿意服从，我愿意听从，听从主所定的，主所给我的吩咐。那主耶稣他道成肉身，圣经上面怎么讲？他虚己降卑，成为人，取了人的样子，好像一个奴仆一样。而且呢，甚至到这个地步，他还愿意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的那一段很宝贵的一个，也像是信仰宣告一样的话。那个虚己啊，就是愿意把自己给隐藏起来。你说他有荣耀吗？有。但是那个时候人看人子在世上好像看不见他的荣耀。你说他有大能吗？他有。他一个吩咐使人从就从死里面复活了。他一斥责风海都平静下来了。你说他有没有大能？但是他把他隐藏起来，虚己啊，把自己好像舍了，摆下来。那圣经上面有没有吩咐我们要在这方面要学的？当然有。彼得特别是在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，而不是彼得，保罗在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面呢，他就讲了，他说我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呢，我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啊。这句话，事实上我们应当要详细的来查原文里面的那个意思啊。他的意思原来什么意思呢？是要攻克己身呢，要约束，要节制，要使我们的自己的意念呢，要能够服得下来，要顺从下来。那么我们的华文圣经呢，变成是什么？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其实原文里面是叫我们呢能够顺服下来啊，不一定。我想那个是我们的翻译，华文圣经的翻译变成叫身服我。那这里面就带来了这个在我们脑筋上面一个很难转弯的地方呢。因为你要攻谁啊？攻你自己，你要攻克己身呢。不但要攻你自己，还要能够克服它，要能制服它。那要不然我们这里面像一匹野马一样，你知道心呢？我们常常我们古代的圣人讲说，我们的心呢，好像在平原上面的一匹野马一样，平原走马，一下子跑出去，你要把它收回来啊，教会回来啊，很难的。你看那个小孩子啊，他到游乐场所去玩，一玩玩野了，你叫他回来吃饭，不要，他根本听不见了，忘掉了，肚子不饿，回到家来，饭桌一坐上饭桌就开始打瞌睡了。啊，饭都不要吃了，为什么？有的玩呢、啊，有的玩，你要叫他回来，很难回来的。心如平原走马，意放难收啊。我们呢，里面的意念常常呢，就顺着我自己的意思，顺着我们的意思，就喜欢好逸恶劳，什么地方容易，什么地方想舒服，什么地方能够享受，什么地方能够飘飘的啊，我就往那边去。其他那个比较吃苦的，要付上代价的，我就避开来。这是人的劣根性，人的软弱的地方。更可怕的是，人里面有自己的一种意念，要来取代上帝的意思，那是罪性，那是老我。所以我们保罗说要攻克己身，那么谁来攻啊？自己攻，攻谁？攻自己啊！攻克己身，你要叫别人来攻你啊？不是，你要克服你自己，因为你自己这里面有一匹野马，你自己里面这边有一个不受约束的，再加上我们肢体里面有肢体那个犯罪的律， 不时无时无刻不想要把我们给掳去，随从他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发现这个很不容易，你要攻克己身。那攻克己身之后，克服了，如果你打赢了，那么你这个身要服给谁？我们的华文圣经讲说，叫身服我。哇，你攻你自己，攻完了之后，叫你的身体、你的意念来服从你自己。其实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攻克己身，约束，能够节制，能够导正，能够归从，归从到那个正途，能够顺从下来。原来那个意思是这个意思，是 bring it into subjection， 要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意念呢，不再是顺着我的意念，不再是体贴我的意思，而是能够把它拉回来、带回来、导正、归正回来，走在正途上面顺从啊，这个 bring it into subjection， 原来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那这里面呢，就像是什么？就像是仆人听从主人的吩咐，受主人的命令，受主人的吩咐的节制，是这个意思，顺从下来啊。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肢体啊，成为义的器具啊，献给上帝做义的器具，不能够再做罪的器，去犯罪的这个器具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圣经上面主耶稣基督自己有这个典范，主耶稣基督自己有这个典范，他虚己降卑，他在科西玛尼园里面他所表达出来的不是照我的意思，乃是照你的意思。所以这里面舍己，我认为我们真正你要讲用一两句来表达这个舍，就是去体贴。从正面来讲，舍好像是要抛弃，从反面上面来讲，那我们从一个正面的一个解说来呢，就是体贴上帝的意思，体贴神的意思，而不是去体贴自己的意思。我们朝这个方向，我们在这个功课上面来努力，就是舍己的功夫。这是第一层。第二层呢，背自己的十字架。那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刚刚讲主他说，我必须，人子必须上耶路撒冷去。主有一个必须，我们呢，我们也有，就当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所以我们刚刚讲说，我们如果只停留在信仰的宣告这一层，如果我们只停留在我们要来宣扬，宣扬一位荣耀的主，宣扬一位奇妙的主，宣扬一位能够医病、能够医治的主，宣扬一位能够供应使我们丰盛的主，哇，这些看起来都很冠冕堂皇。但是你如果漏掉了，你在宣扬的是那位为我们的罪受苦受死的主，你这个没有的话，那你所讲的，你还离真正的福音的核心偏差的很远的。现在啊，同样的这个在我们对主的认识上面呢，我们现在把它搬到在我们自己的身上。如果我们只是做成为一位说我跟从主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从他的手里面领受各样的丰盛，使我发达，使我通达，使我顺利，使我平安，使我喜乐，使我有很多的恩赐，使我有很多的才干，使我能够成功。那你离开所谓你跟从主的那个真正的焦点还很远呢。因为主有一个必须，我们也有，我们要成为一个不是只盼望从主的手里面领受恩典福气的，不是只盼望从主的手里面得着丰盛供应的，不是只盼望能够成功的，不是单单只盼望主给我们各样装备，我们各样的恩赐，使我们好像在这个教会团契在各样的事情上面能够大展拳脚的啊！我们要的是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，要这样的。主向我们所提出来的 一个要求，他定下来的这个条件资格，就是要在主的面前也一样，跟他一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呼应的，一个是主自己说，你们对我的认识到什么地步，在这个地步上面我要讲是我是那位被钉十字架的主，你们呢，你们是有这个信仰的宣告，在这个根基上你们要舍己，要体贴上帝的意思，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榜样。我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啊，你看那一节经文21节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21节，那一节经文就直截了当的讲，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是为什么呢？是为要行善受苦，而且能够忍耐。在第20节里面啊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这个词啊，其实是写在第20节里面，就是我们因行善，我们乐意因行善而受苦，而且能够忍耐，因为在上帝看是可喜爱的。然后呢，他底下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榜样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所以就是这个意思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，其实没有什么好像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那个意思呢，就是主怎么样我们应当像他一样。所以我们常常想，我们要像主一样，有主的荣行，像主柔和谦卑，很好，也要像主一样乐意因行善而受苦，像主一样忍耐主，忍耐罪人的顶撞，像主一样要能够学习抵挡罪。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达不到主的那种程度，那种标准啊。但是这个是我们的真正朝向的目标，要像我们的恩主。这原来也就是上帝所谓预定拣选啊，他的真正的心意。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里面他就讲，上帝预先所知道的他就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就叫他们什么，叫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就是让我们能够跟着主的步伐来走，来行主所行，言主所言，像主一样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。所以这里面你说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那是怎么样的十字架？其实就是要像我们的恩主一样舍己，从正面的来讲体贴上帝的意思。那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了，那我们就应当要好好在圣经上面我们下功夫，你要知道上帝的意思是什么，你要知道主的榜样是什么样的榜样，然后在我们的意志的层面呢，立志的层面呢，就有要舍己，要使我们的原来的各样的这种花俏的这个心意呢，要把它约束回来，要把它节制回来，要把它导向正途，要能够体贴上帝的意思。所以在我们的意志上面，所以我们要在圣经上面我们要下功夫，我们要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要定睛，我们要定睛仰望看，认识我们的主，他给我们什么样的榜样，他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，在我们的意志的层面上面要使我们的身体来服从我们，要能够顺从下来，顺从上帝的意思，我们要像我们的主一样走这一条经过苦难才进入荣耀的这一条途径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讲到这里很像啊，这里面主所讲的都像是主对着门徒说，你们要去做，你们要去行，成为主的门徒你们就当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是一方面，那我们要问， 有谁会到主的跟前来呢？哪一些人是会到主的跟前来呢？主耶稣自己讲，如果不是父吸引的，没有人到我这里来。到我这里来的是父所拣选的，赐给子的，是不是？在约翰福音里面，我这边要请大家去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，我在这边我要做一段的这个配合在一起，让我们了解主耶稣他在马可福音这边所讲的，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、马可福音第八章里面这边所讲的，是讲到说我们从我们在主的面前所领受的，由我们必须去好好下功夫去读圣经，了解上帝的意思，好好定睛在主的身上，来认识主所留给我们的榜样。在我们的意志的层面，我们要立志，我们愿意来跟从主。在另外一面呢，告诉我们，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，凭着我们自己说我要跟从主啊，慷慨这个赴战场赴沙场容易啊，在这个生活里面呢，这种点点滴滴，这种每一天每一这个一年一月一慢慢慢慢这样的生活，面临到许许多多的这个磨难，能够持守住，那是另外一种的勇气，那是另外一种真正的这个坚韧，这两个很不一样的。慷慨激昂啊，去这个引刀成一块是容易啊，但是能够持守住那个在那种环境里面，你还能够守住自己的本位，不沾染污秽，能够朝着真正的标杆来跑，那是另外的一种的坚韧，另外一种的这个磨练，很不一样。这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愿意说我们要舍己，我们背自己的十字架，那是哪些人会来？哪些人在主的面前领受主给他们这样的吩咐？在约翰福音第六章，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，我们从第三十七节来看，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七节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然后我再请大家看第44节，第44一直到45这两节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在先知书上写着说，他们都要蒙上帝的教训，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到我这里来。就这里面给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谁会来跟从主。这里面说到我这里来，这个道字啊， come to me， 就是 come behind me 的那个字眼，跟我们刚刚读的马可福音里面讲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那个字眼是一样的字眼。谁会到主的跟前来的？可能有一大堆人，但是这些人里面有很多会被过滤掉了。那些不是真正，但那些只是凭着自己的一种血气，自己的一种意识啊，当下欢喜领受啊，可是呢，很可能所栽种的道是在路旁的，是在土浅石头地的，是在荆棘里面的，被挤住了，或者是没有根，或者是被飞鸟就把它吃掉了，就不能够真正能够忍耐着结实，用诚实的心守着忍耐结实。有的人是看热闹，跟风一大堆人来，但是那一些真正来跟从主的，从另外一边让我们看，是父所赐给子的人。父所赐给谁会到主的跟前来领受这个甚难听的这种教训呢？ 要舍己，要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话甚难呢，很多人走掉了，但是真正留下来的是认定他有永生之道的人，所以能够讲出另外的一种信仰的这种宣告。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对，这个有一个呼应的，一个是从正面讲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这边呢，你有永生之道，那我们还跟从谁呢？我们就认定你。这些人是谁？是父所赐给子的，父所吸引来的。那你说父所吸引来的，那我们求主，我们都在父所吸引来的，这样子我们都到主的跟前，主的应许说他总不丢弃我们，在末日的叫我们复活。那很多我们就只看到这一段，我们忘掉了他这边所讲的，凡听见父的教训就怎么样呢？又学习的。他们都要蒙上帝的教训，父所吸引来的人，父所赐给主的人，这些人都要蒙上帝的教训，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人。所以我认为啊，这里面这两段把它合在一起，谁是主的门徒？从上帝的主权，从上帝的拣选预定上面来看，是他所吸引来的人，是他拣选赐给子的人。那我们就坐享其成吗？我们就一定这个命定要在末日复活，主总不丢弃我们。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就是要加入什么？舍己，背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。用约翰福音的话来讲，就是都要蒙上帝的教训，而且听见父的教训的人要怎么样？又要学习，要学习。所以父的教训是什么？透过子来呼召。父的教训是透过子的呼召，要我们舍己，要我们约束顺从，要我们体贴上帝的意思，要我们跟着耶稣基督的脚踪来行，效法他受苦的这个榜样，从苦难里面才能够进入到荣耀里。这就是合在一起啊。门徒，什么叫门徒？上个月陈牧师他在这边讲，他引用了一个德国的信义中的一位牧师啊，因为他勇敢地站起来，回到德国勇敢地站起来来对抗纳粹啊，那个 Bonhoeffer 那个潘霍华，他写了一本书很出名的，很多这个啊学生团契啊喜欢读这种书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学生呢年纪轻，容易慷慨激昂啊，容易愿意。你说上了年纪了，这个有了家室了，又有儿女了，可能很少人就会去谈了，叫做门徒的代价 ，the cost of discipleship，cost 学生容易啊，但是学生往往十几二十年之后再回想起来，就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啊，我就碰过很多很多这样的学生团契里面的那些弟兄姐妹，他们以后呢也走上人生的这条路，什么路呢？就是大学毕业，毕业了之后成家立业，然后养儿育女，然后慢慢年纪大了，这个进入到中年危机，为什么一谈起来，哎呀，以前是啊，以前立过志，以前在主的面前曾经慷慨激昂的愿意要付出代价，现在呢再回首啊，哇，百年身了啊，这个不是百年身，是半百了啊。我蛮了解，因为我们自己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形。年纪轻的时候走到台前奉献有多少次数不清了啊，流泪到台前奉献，都愿意要到中国去。那时候啊，那时候中国还没开放啊，到中国去，要到中国去啊。结果中国我们怎么去？感谢主，有好多到了海外来啊，现在等于说是大家都能够互通了。以前也有过了。门徒的代价，做门徒的代价， 老实讲，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，门徒主耶稣啊，他好像没有说我来开课，我们来讲门徒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，没有。但是他在这种实际的这个机会里面，在这个教育机会教育的过程当中，跟门徒们相处，在这个问答的过程里面，他就一步一步带领门徒们，现在记录下来，让我们来好好来分析，让我们好好来组织来整理。诶，我们发现谁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不是人云亦云的，不是说人说他是谁那我们也跟着，不是，你说人子是谁，这第一步。那么有了信仰的宣告，通常就在我们的嘴里面，就在我们的脑海里面，因为我们背下来了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我们背下来了，就我们可以朗朗上口，那还不够，那你要真正认识这一位主是怎么样的主，他是荣耀的主吗？是。他是大能的主吗？是。他是医治的主吗？是。他是供应的主？是。但是这些都不够，这些都还在边上而已，要认识他是那一位钉十字架的主，是那一位受苦受死被挂在木头上的主。然后就面临到考验了，你一旦认识，哎呀，原来我所要跟从的，我说我要做他的门徒，原来他是那样子一位啊，在我跟我们的观念里面完全背道而驰的，因为被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，被钉在十字架上面，那是罪犯所受的刑罚，怎么可以？所以马上呢，就两个意思出来，一个是上帝的意思，一个是人的意思，那就看马上的考验，接下来考验就是你体贴谁的意思。然后主有他的列下来的福招，要舍。我们以前讲过，这其实是佛教的话，叫舍得舍得。你不舍，你得不了啊。有时候舍得，我们它里面是有那样一个意思在里面的啊。你如果不舍，你怎么会得得着？这个是有它的道理在了。这里面有它本身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啊。同样道理，我们如果不舍己，我们不会得生命。这一段我们没有讲，在第八章后面那一段。如果是人是为了要救自己的生命，结果呢，丧掉生命；但是如果是为主的福音的缘故，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这里面有一种舍得的那个含义在里面，然后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学效基督，学习效法基督，像基督一样，他的脚中我们也跟着来。那这个边是 一面，另外一面让我们看整个上帝的拣选预定，其实是配合在一起的。上帝的预定，上帝的拣选，是这些人都要蒙上帝的教训，凡听见父的教训就要去学习的。学什么？就是学这个，学体贴上帝的意思，学使自己能够顺从下来，学愿意效法基督。这个是门徒的意思，这是门徒的代价。愿上帝的话能够常常提醒刺激我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恩主，我们要感谢你，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再一次就着你所给我们的吩咐，就着这一段的整个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更深入更清楚在主的面前领受，要跟从主，做主的门徒，那真正的代价，真正的意义。愿主也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能够运行，好叫我们立志，好叫我们行事都是出于你，好叫我们愿意舍己，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也都是出于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和感动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